这回咱们录火影忍者之
阴阳师。
可能有听众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期我们用火影忍者作为片头曲，以为我们聊火影，其实不是，火影我们聊过了，这回聊阴阳师，
给你们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
对，我是头俩礼拜，我和小罗，咱俩还有谁来了？
史哥。
对，咱俩还有史哥看的青亚基
啊。
那个，因为后来本来当时看完了之后，我和小罗就商量说，要不然咱们就录，但是那天是我们看的是晚上九点多钟的场子，所以其实就没时间录了，就算了。
啊，
史哥好不容易找过我们一下，我们就没时间，结果还没时间录一期。之前是本来想看的《心灵之旅》，后来那个点儿场次不太合适，就看的《青亚集》嘛。那一场大部分都是那种，小男轻人小女生跟那搞对象看着呢，就我们仨大老爷们儿往那一看《青亚集》，而且是，其实看之前啊，好多的那个。看了一些大致，知道可能不是特别好，但是据说也是号称是郭敬明所有电影里边评分还最高的呢，
上五分了，
上五分了。之前都是《小时代》和《绝技》，好像四点多分和
三分
是吧？
对，
之前是太垃圾，这回是，
毕竟有进步，
有点进步。刚开始看就感觉有点尬，《青亚集》要是看过的可能知道，刚开始的时候，网评上一直说。他抄袭那个《奇异博士》里边那特效，那传送门，
对对对，
因为那个感觉那个和《奇异博士》那个特效几乎一样嘛。
对，
但是其实我个人觉得，倒还好，抄一个特效而已，或者说，说句不好听的，我们就也是这么想的。
英雄所见略同，
对，英雄所见略同，怎么就不行了呢？再说了，就是那个一小光环那个特效，能怎么着？
还能忍，还能忍，
根本就不是网上说的什么抄袭《奇异博士》
嗯，
他抄袭的根本就不是《奇异博士》。他是走的是火影忍者，
其实抄袭挺多的，不止火影忍者。
是，
你看青亚集嘛，
嗯，
这集这第三个字不就是集大成吗？
明白了，
是吧？
你一下把这个一下、这个，
人家拍的挺好，挺点题的，
给说出来了，
挺点题的。
你是哪天看的呀？
我是有上周，
你也上周看的，
上周看的啊、嗯。
觉得哪段印象让你比较深刻？
哪段？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这个素材没浪费。
什么素材？
就是他那航拍的那个全景
啊，
全没浪费，全用了，是吧？
对，
天一黑来一个，天一亮来一个。
他这是和《妖猫传》是同样的团队做的这个。
浮华道应该是
《妖猫传》的。
对对，然后配乐好像也用的是比较大牌的
啊。
配乐好像日本的一个大师。
对、
啊、
配过费特，他给费特做过日本那塔石，
哦，配乐是挺好的、
啊、
我听着感觉也挺好的、
啊、
然后服装是那个长安十二时辰
啊，
对对，全亮点全在这些
表现里，
对对
对
对,
对，反正除了剧情其他全都加分。
对，我看那个时候吧，因为我看的时候感觉就是这个平安京这个城市做的还真是，
人家那个不叫平，
叫天都城。
对，
它是叫天都，不是
天
津、啊、
对对对对，它不是，人家没哪是没说那是以日本为背景
哦，看那书给看混了。对，就那天都城，我看它是确实做的还挺好的。然后、啊、但是呢，就是刚开始那电影前边的那一段，就前边大概十分钟那一段，就我看着就有点绝技的感觉了，就大平原、大
雪原、
大冰川，
对对对，
然后是完全的郭敬明式的审美，
对对对，
然后
游戏 CG，
游戏 CG，
对对对，
对吧？我想起我上还是初中那阵儿啊、嗯，我在那个国图那边一个书店里边，那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幻城》这部书，
哦，
因为那阵我是一中二少年嘛。然后《幻城》那部，
幻城是也是他写的吗？
是他写的
啊，
《幻城》也是一个中二少年看的嘛。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只要是看了前20页吧，我觉得这书挺有意思的，因为那种特别符合那种网络时代那种魔幻小说的风格。
嗯、
那阵其实挺少那种书，
对对对对。
然后我看一看什么啊，我的王。然后什么啊，那雪白的银发，然后是什么啊，那晶莹剔透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反正我脑海里边出现的就是阴阳师的刚开始前面的十分钟那段的时候，我想到的就是啊，我回到了当初我初中时候看到幻城的那一个感觉了
啊，
完全是的郭敬明式的风格。
对，他那个写这些小说的时候哈、啊
嗯、
国内基本上对这种类型的东西很少，那种很少，
也不多。
对、
嗯、
而且 就是有这种东类型的东西引进来的，就是受众群也不广、啊
嗯，
看的人也不多，
嗯，
所以他那个才能很好的借鉴到自己这儿，然后还不让人发现，很久都没有让人发现，很少，嗯，
后来不是近十多年前嘛，才把这个郭敬明所谓的抄袭这个事儿给抬上明面上来，而且抬上明面，而且就是我们录这期节目之前的大概一周吧，
那就没有一周。
就几天
元旦之前嘛，咱这是元旦假期，然后
那
个、
就是几天前，
两天前，
两天前，
31号
啊，然后说那个郭敬明道歉，
嗯、
终于道歉了，因为是之前其实法院已经判了他抄袭那个、
嗯、
他的是《梦里花落知多少》是吧？
对，
我没看过那个，
我也不知道抄袭，反正是那个让他向那个
庄宇、
啊、
道歉，
作家道歉，
对，然后结果一直也没道歉，拖了十多年。
嗯，
结果后来就是最近，然后说这个好像有100多个作家联合抵制他，
对，
然后
对
可能受不了这压力了，而且再加上这个晴雅集的上映、
嗯，
然后呢也不想说让以后的这种演艺事业或者说这个电影的世界越走越窄，
嗯，
就是刚刚道歉，在微博上凌晨好像是偷偷摸摸道了歉了，听咱就随便聊，在我看来吧，就是。给我第一感觉就是什么呢？有点没担当，就让你感觉这人有点没担当。就是你道歉就好好道，
嗯、
正大光明的是吧？
也算正大光明。咱可能看出，其实还是迫于压力。
嗯，
我不觉他倒是不是真心实意的，是不是真服了？这个咱另说。但我觉得他
不可能真服了，你真服就不可能拖这么久了，十年来
心里就可能还是想着老子抄你怎么着看得起你，是不是？也是欣赏你的作品再抄你。
而且问题是，你想这么、
嗯、
这个十年都过来了，然后就是因为最近还是因为最近事儿闹太大了，这个号称100多位作家联名抵制，
对
这个迫于这个。
他也一直是最近这段时间他不是老上热搜吗？因为那个
演员请求会，
对对对，那个挺逗的哈，跟那个李成儒老师俩人
互相 battle
对，反正李成儒老师都给挤走了。
这我看人网上评论嘛，说那个真想自个儿上去替李成儒老师吵架去，
对，
嘴笨，这吵不过的。
不会，像郭敬明跟李成儒吵架那段，其实我是站郭敬明的，
嗯，
因为我觉得郭敬明说的也对。
哪个呀？
就是那句什么，你可以不喜欢，但你必须允许它存在和允许其他人喜欢。
嗯，
我觉得这很有道理啊。所有东西都不是所有人都能喜欢，
嗯、
肯定有不喜欢的，有喜欢的。
嗯，
就算是金钱，马总说了他没兴趣；美女，刘总说了他脸盲。所有事物都有喜欢跟不喜欢，
是，
所以这一点我是站郭敬明的。
嗯，
但是他捧那个演员那个，其实有点过了也。
就是我其实觉得他那个小罗说这句话，反正我是有点不太赞同的。
这个是合理的，但是他那个郭敬明也有问题，是他那个捧那个演员那个那段是也是有问题的。
还有一个就是
先开始觉得那演员说不行，批着你的，所以我说给人一个直通卡，
嗯，
是吧？这不是诚心的，这不是一下因为这事李成儒老师才急的吗？
主要是李成儒觉得。就是说既然上了这个舞台了，就是那你的标准就不能来回变。
对，
因为你的标准来回变的话呢，就会导致说选手也不知道我按照哪个标准怎么算好怎么算不好。
对，你想说好就好，你想说不好就不好，
嗯，
这就不行了。这所有的网友们都吵嘛，那个李成儒老师跟急什么呀？这不是郭导的选妃现场吗？
不过这回
选妃的
这回这个晴雅集我们看的时候，
嗯，
就是明显的感觉到郭敬明的风格还是一如既往的那种，把男性的阴柔之美体现的挺明显的。其实我看完这个晴雅集之后，我也看了一下那个阴阳师那个原著，
嗯，
然后呢感觉起来和阴阳师原著起来整体的风格吧差别特别大。
对，
因为
对
他让我觉得我看这个阴阳师和好像就看的是一个，就刚才说的那种有点魔幻的风格，像《妖猫传》啊那种的，就是无论是天都城还是怎么样，
嗯，
都是场面特别大，
嗯，
特别的现代化的一个城市，
啊，
就虽然它是演的是古代的事儿，但是让你觉得好像和你的现代化一点也不违和，就好像你在旅游景点逛一样，没有那种厚重感或者没有那种土味儿。但是我看那阴阳师书的时候呢，就能明显的感觉到我脑海中的那个平原京的那个城市应该是就是所谓的当时那个一个平安时代的那种稍微略土一些， 有一些那种接地气的那种风格的感，那种建筑物和那种人、人物、人就应该穿着踏了板的拖鞋，然后穷呵呵的，然后或者是说衣服是干净是白色的，但是呢不能是那种亮闪闪的，对吧？是不能是那种发着荧光的，就感觉不对劲儿了。
关键你说这点，他电影里也没展现出来啊。他其实演员不多，就那七八个。
对，
你看天竺城里虽然挺繁华的，其实没什么老百姓，
全都是那什么，全都是那几个人。
对，
而且天竺城
就演员，
而且天竺城就几个场景，还都是说被毁的。
对，也没都没介绍老百姓的生活，怎么生活，也没介绍怎么被妖怪祸害。
而且是妖怪一来的话，老百姓就全都四散而他就跑了，也没有说老百姓怎么在这个妖怪的面前怎么无力，全都是就看这妖怪跟拆迁队似的，呱呱就开始毁房了。
其实里边妖怪也特别少，没有什么小妖怪，小妖怪都打个酱油，
是神，
就一个百目妖，百目妖也基本上打个酱油，感觉什么招都没出呢就被秒了。
百目妖是谁啊？
就是那个
就跳舞那个，跟舞台上跳舞，你都没印象吧？
哦、没印象，
就是那个
扭大扭大、哦、就被秒了。
龙叶法师死的那个。哦，他去抓的那个百目妖、
啊、
他不是看着是那个浑身就是眼睛吗？
啊
啊！你说是跟那个狄仁杰之四大天王、啊、
好像没什么印象。对，这里边大部分的就这里边归根结底就是一个大妖怪，就是那个祸蛇。
不是还有发妖呢？那
发
妖其实挺害怕的。
贞子、
啊、
对，那发妖形象还挺害怕，看的时候我挺害怕他露脸的，到最后还真露脸了，但还是大众印象中那种鬼怪，就一身白裙子、
嗯、
大白脸，还是挺普通的。
就是我们小时候经常把被子套脑袋上，
就是那个他的化妆就是日本的那种，对啊，就像咱贞子似的，那个小时候看的日本恐怖片的那种鬼、
嗯、
大众印象中最多的那种形象。
对
对，
毕竟不是恐怖片，不然我觉得还能更恐怖恐怖更恐怖一些。
就相比较来说，我觉得妖猫传比它强还是强不少、
啊、那肯定啊，妖猫传它肯定是比这个行雅集强啊。你这个妖猫传其实我觉得你分怎么看，就是你要是光看场景的话呢，我觉得就光看场景来说，《妖猫传》也比这个强、
嗯。
就是郭敬明的审美吧，让我觉得有点怎么说呢？就这审美感觉始终这么些年了还是这样，就没有提升一个档次，就老是这种、
嗯、
像刚开始刚才说那个大、
嗯、
大冰山、
嗯，
或者说大魔幻，什么每个人都白头发，然后干干净净的、
嗯、
油头粉面的，然后这种选妃现场似的这种审美就让觉得很怪。
对，然后开头那师傅通灵召唤出那三个式神、
嗯、通灵，
对，一出来我就感觉哇，好中二好中二好中二。
然后关键是一出来就是那个那仨还念名雪天狗，一会儿是什么狂化师，然后是还自报一下家门、
嗯、
什么金灵子
啊，然后而且这装扮感觉就是那种从小郭敬明小说里边走出来的人物，而不是说从百鬼夜行里边出来的人物。
他那个其实的这个肯定是在阴阳师能找到原型，
是能找到，
就游戏里边是有的。
对
对，你像那雪天狗其实就是那个大天狗，
对，
游戏里有这个啊，
嗯，
就完全是照人的形象几乎是差不多的。然后还有那个其他的两个也都差不多。然后那个谁孔法师我记得也阴阳师手游里边也有一个，
我没
有拿大那个
我也没
玩过那个笔的那个有这么一个式神。
嗯
啊，最后那个后来秦明又寻找那个杀生石，
嗯，
那个应该是最好那什么的，那是
名气最大的。
对对，那应该是最好找名气最大的，
对，
都能知道那杀生石。
嗯，
他其实就是最后那个玉藻前最后变的那个石头嘛，啊，
对，
玉藻前的元神其实借的这个名字啊。
本来这个百鬼夜行这一段故事呢，其实就和咱们中国的那个聊斋其实很类似。
对对，
就是各种各样的鬼，各种各样的鬼，然后那个只不过呢咱们是从
妖魔鬼怪
手底下写出来的。他这是这个因为这个安倍晴明、
嗯、
这个是阴阳师来捉妖的。
对，
嗯，因为大概那个梦枕魔写的那部书里边其实也是一小段一小段故事的，就是比如这一段故事是什么琵琶万象、
嗯、
因为刚开始这个行雅集刚开始不就有一个那个杀生石去抢那个万象那个叫琵琶吗？
嗯，
那个抢那琵琶好像叫万象吧。那书里边的第一个故事就是这个抢，就是那个万象丢失之谜。这个晴明和那个博雅，
嗯，
然后他们去调查这个事儿。其实在书里边博雅和这晴明就是一对儿，也不是说，后来我查了一下啊，就是在书里边我没看出来他们两个有什么激情的这种感觉。
人家本身也就是好 男性与男性之间的正
是，按说起来是好朋友，
好朋友。
但是后来我看又有一个消息，就是说台湾那边在几几年啊，93年还是几几年忘了，就是采访过这个作者孟振模、然后说，因为那阵儿就有很多读者会觉得这个俩好像有点这个断袖之嫌，嗯，然后结果后来就问这孟振模说是他们两个按说起来是相爱的，但是自己不自知。
哦，
就是这对的 CP 有可能也应该可以算是说这个官方认定的，所以说这一点来说的话，
郭导抓到精髓了，
精髓了，郭导善于抓到这种精髓，
对，
断袖之嫌，
对，别的都没看得出来，就这看出来了。
然后那个，但是我看的时候吧，还是觉得有点尬，就是尤其到最后的时候啊，那个射那个弓箭。那是引路灯似的，我在身边守护着你。好，
对，他其实他太把这东西表现太明显了。
对，引灯那段我都想吟诗一首了。
吟什么诗啊？
就是
啊，
晴明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三千尺，不及邓伦送我情。
不及邓伦送我，
不及伯牙。
那不是邓伦演的吗？
而且那个特别逗的就是那个台词也特别。
有点
那什么是吧？是吧？
有点
明显。最后救那个博雅的时候，让我看看你，都什么时候还说这个？那台词我就特别想问问，到底想说哪个？他到底是哪个意思？
因为
是吧？特别、
整个这个《晴明传》里边，这博雅和这个晴明中间的这个关系吧，让人感觉好像就是说句不好听的，他俩要裸上身。在一块儿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俩发生了什么事儿了。然后，不过一说这儿，我想起来，就我不知道，就是你们怎么看？反正我觉得这一部里边这个最出彩的，其实就是这个谁，赵又廷。
嗯，对，对
啊，赵又廷真的是，就是他要是在别的戏里边呢，可能会被别的演员给压制下去，但在这部戏里边是没人能压得住他，他是表现的最出彩的，演的最好的。
赵又廷演技还可以，我觉得他的演技别的戏也看过嘛，相对来说他的演技在这里边算是比较有经验比较丰富的了。
而且是这一部里边赵又廷感觉我觉得是最帅的。
那倒没什么，
我觉得比
还行，我觉得这几个颜值都还什么都那样嘛。
可能我这个看也看不太现在的很多这些长得帅的明星我也不太知道。
其实那个咱们刚才不说嘛，说那个春节那会儿会有那个还有一个，一个阴阳师，那是跟阴阳师手游改编的，
是吗？
对，因为阴阳师那个手游，它不是按照那个孟振模写那个小说改编的。阴阳师那个手游其实按照更早的一部小说，就是《源氏物语》，那个来改编的。对，因为这个安倍晴明这个人是在历史上的人物，
对，
历史上有这个人物，所以很多作品都写他。最早的阴阳师的。是按照那个《源氏物语》来改编的，春节上映的那个《弑神令》，也是就是按照就那个也就是阴阳师手游的那个故事来改编的，然后陈坤演的，
对，陈坤和周迅，
对
啊，
我觉得陈坤的那个扮相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符合二次元的那个，
对，显得有点文雅了，因为陈坤本身也是二次元爱好者嘛，经常 cos，
对，
陈坤经常 cos，
一人撑起 cos 界的男人，
对，反正等《弑神令》一出，肯定要与这个。晴雅集比较一番了，
上下较量一番，
对，
看看评分和大众的口碑。那这个按照现在来说的话，我觉得5点多分的还是挺好抄的，5.1吧，
挺好抄，
还是5.0啊？还应该
5.1，5.1，
还是挺好抄的。
你得说看哪儿的评分，你要说豆瓣的评分肯定挺好抄的。
那你说哪儿的不好抄啊？
人郭导都说了，人郭导之前宣传说自己的猫眼跟逃票的评分都不提豆瓣的评分，你也别提豆瓣评分了，你也提猫眼跟逃票。
是刚才那个不是那个于老师还说那个郭导这个有一个事儿特别
哦，对，
你说这事儿，
对，前段时间这不是说那个这郭导在微博上不是说，说那个他那个晴雅集在这个杜比影厅。排片率比较低，因为杜比影厅效果好嘛，音效啊什么的，这个包括幕啊造价都很高啊，
也贵啊，
对，票价贵，它比 IMAX 还贵，他就想呼吁这个全国的影厅有这个杜比影厅的 多给杜碧婷婷上升点排片率，
嗯，
然后特别特别鸡贼是吧？他把这个全国这个所有有杜碧婷婷的影院，这个电话号码他都给人家，都给人家那个发在微博上了，然后呼吁粉丝打电话，这什么一下，让这给影厅打电话提高一下排片，这我觉得这行为就挺流氓的。
人家不是说挺流氓的，这就是太流氓了，这就说句不好听的，就是。那什么行为了，王八蛋行为了，你说是不是？等于我把你家电话号码放到网上去，然后说那个大家全都别给他打电话。
对对对，他这就是想强制性想把绑架影院，但是
删了吗？那个微博
不知道，不知道，他一直还用一种很文明的态度是吧？我呼吁影评们、影迷们，哎呀，我的粉丝们，好好求求影院啊！是，其实就这种他这种行为就已经对影院造成了困扰了。
那肯定
啊。
那再怎么样的话，你作为公众人物，你那么多粉丝呢？
对，
然后全都是给影院打电话，影院得打爆了，那没法弄。
嗯，
而且这个都，而且其实就怕是做这种事儿。
对，之前就有那种粉丝为了保证那个他的偶像的上影片的排片率嘛，
嗯、
他去那个锁场。
嗯，
对，他就为了本来这场票，因为影院说这场如果没有人买票的话，
嗯，
他们不就是不放了？
嗯、
啊。然后就有那些粉丝故意哎，成了一个、这场没有人了，他就买一张票，他就让这场正常放，保证这个电影的排片率。经常有这种就这种疯狂的粉丝嘛，心眼都用到这上
了。这个晴雅集啊，我看的时候其实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反正我是很挺长时间拿他当喜剧片看的，因为就是中间我笑了好几场，但是我笑的场全都不是他创造的笑点。
嗯、他没有什么笑点吗？
他有笑点，让我看电影
反正也挺尬，
有点对话的那种冷笑话是吧？
对，有点那种冷笑话，然后那种什么就是俩男的之间的那种暧昧的笑话。对
对、
哦、
对，什么我看你也不正直，然后我看你还略有险些卑鄙。
啊，对，就反正就这种的，
对对对，
有一些那种激情四射的那种笑的笑话，
嗯、
电影院有稀稀嗦嗦的几个人在笑嘛，但是我看那段是没笑的，但是其他的场景我是有的时候他没涉及的笑点挺严肃的，但是我确实是笑了，就是有很多镜头啊，就是比如说刚开始招出来那仨式神，我就当时第一反应是哇，通灵之术，感觉
他那个其实我还感觉有点还像，还有点像原来的 Fate 那个。因为冒着金光嘛，里边有一个金圈，夸冒着金光出来的。
嗯，
因为 Fate 召唤的那个英雄的时候，也是冒着金光之圈、哦，然后还会念什么，说那个是无以什么鲜血复定诸神、
嗯，
就跟那个召唤英灵似的那个
啊，
将、哦、让用你那个那个用如之剑如之身附在那个如之剑上，那个差不多类似的意思。
我觉得这一期就是发展之后，可能咱们会挨骂。
不会啊。因为我现在就声明我是支持郭导的呀，虽然我不是他的粉丝，我也不是他的黑粉，但我真的是支持他的。因为中国就欠缺这种中二电影，就还有这种偏向于西方的这种奇幻题材。没发现咱中国现在网络小说最多的就是修仙、
对
修真，
嗯，
还有你说幻城的那个年代，能跟郭敬明齐名的就是韩寒嘛？
对，
韩寒肯定不写这种中二小说。
韩寒写的也写中二小说，但是不是这种风格，
没写那种
就不是这种魔幻风格的。
其实这种偏向于西方魔幻奇幻的，还就是郭敬明一直在做这方面、
其他的就是那些网络小说了，
对，
奇幻
还是以修仙为
什么那种就是什么
龙傲天，
对对对，龙傲天啊，或者什么西红柿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些，是吧？
但真正把中二题材搬上影院的，
嗯，
那就是郭敬明，
嗯，
希望他以后。更多的中二一点，
但
更多的中二，
希望他以后电影质量越来越高。其实咱们抛开这个抄袭借鉴的这个而言啊，这电影本身它也没有不像一个正常的电影，
嗯，
它很多都是前后不大尬那种，
嗯，
前面说完了，后边又忘了，
嗯，
经常这种情节，
嗯，
其实我觉得就是，而且有些东西它会本身是一些设定上的东西，它会就给你这个就当这个什么似的，就不说了。就过去了，
嗯，
经常那种事儿，这种事儿都说经常发生在那个咱们过去看的这个日本那些动漫里边，但是这动漫也都是靠连载就一点一点的完善设定的，
嗯，
他的电影只有这么2-2.5小时啊，说你必须得把前面的铺好了，后边再开始圆，
对，
是吧？你就看着
他这个就有点那种散装动漫的感觉
啊，
就是散装动画到什么地步呢？就是有很多镜头，我一看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这个就是应该是动画片儿。 才有的东西。
对，
像比如说那个看过阴阳师的可能都知道，就到最后那个蛇，那个蛇祸蛇降世的时候，
对，
然后在这个天都城肆虐的时候，
对，
我看的时候我那段我就乐了，我是真乐了，因为那段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我靠，这个就是木叶村那个众人考试篇，到最后大圣完进攻木叶，
对对，而且他这个你讲的这个，因为在阴阳师里边肯定都说过，
嗯，
因为我看阴阳师的电影，就日本拍的那电影，
嗯，
没看过小说啊。在小但电影里边人家都交代过，这是这个式神，他们都是用那个纸人，
嗯，
以媒介来召出来的，召唤出来的
符咒。
因为对，因为那个最后他那个电影里是这么演的，最后他那个式神晴明是把式神收走之后，
嗯，
离开之后全部变成都是纸人，
嗯
啊那个形状。但其实电影里边他也都是纸人，他也是，但是你没看出来，因为你没看那个谁，就那个贺守月，他快死的时候他身上的变身上的那个有字儿。
啊
啊！说我看那纸特像报纸，是吧？我不知道你们看什么样，特别像报纸。
我看那阴阳师那书里边，主要他那个讲的还是贯穿到书这整个的故事来说的话，式神倒偏少啊。当然也是有式神的事儿，
对，嗯。
但是其实式神的故事偏少，他主要还是讲的是咒。
嗯，
其实像刚开始这个阴阳师这部晴雅集也是，
嗯，
但是说他是那个晴明不会这个守护咒。
对，嗯，
但是其实这个书里边这个晴明他是咒使的还是不错的，而且一直在强调究竟什么是咒，然后说最简单的咒呢，在书里边啊介绍说最简单的咒是名字，
嗯，
我觉得就是属于那种人赋予到另外一个人上面的一个标识，
对，
就比如说小罗啊，小罗就是他最简单的咒，
嗯，
然后在那个书里边还介绍什么呢，如果是有一块石头，
嗯，
长得特别像人，
嗯，
然后呢你给他起了一名字，
嗯，
这个就等于你赋予了这石头一个简单的咒了，
对，
但是如果假设有一万个人全都觉得有道理，
嗯，
这长得真像人，他就应该叫这名字，
对，
然后还拜他，
嗯，
那这个可能就真成就生效了，他就会成精，
对对对对，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嗯，
对对对，其实我知道，因为那个日本拍的那个电影里面也有解释过这个，但其实人就是一个，他可能就是给伯牙做的一个比喻，
啊，
讲那么一比喻，然后是一个就是人的名字是世界上最短的咒，
嗯，
是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比如说这个咒是什么什么意思，就像刚才馆长这么说的，
嗯，
但是他这个电影里边，
嗯，
就这晴雅集里边，他特别有意思，刚开始开头说的名字是世界上最短的咒，
嗯，
但是他通篇他也没说，
对，
这是怎么回事？
对，
他这么装回逼啊，是什么意思？
对，
但其实我觉得他本身这个剧本里他是想以这个名字做文章的，
嗯，
因为到最后都在说这个公主活了多少年，这连自己最开始的名字都忘了，
嗯，
什么什么，但他肯定是想围着这个人的名字做文章的，
嗯，
但到最后我也没看明白他想做什么文章，
对，
是不是，
嗯，
我就反正我是这么想的，
最后转成爱情了，最后不结尾是什么陪伴你左右，希望你现在喜欢的人陪伴你左右嘛。电影最后结后，电影结束之后有一段这句话，
听像歌词儿，
就感觉是好像
差不多这个意思吧。
就是明明你刚开始的时候想以这个一个咒作为一个这个主要的点题，给我们观众解释一下，告诉一下我们这个意识究竟这个咒有多大的作用。整个到最后就是完全就没这事儿了，然后就像小楼说了，到最后的时候什么你在乎的人陪伴你左右，而且还是俩男的，然后你就会觉得，那我往左一看史哥，往右一看小罗，然后这让我很尴尬呀，啊。而且这里边就是包括是刚才说小罗说那个公主，然后和那个就是为什么我就看电影好几段都觉得笑呢？就是那个中行晴明那个师傅，
嗯，
啊，然后那个说给了他下一个给他的式神下了一个那个咒印嘛，
嗯，
说的是那什么来了，
咒印
啊，对，是下
又回火影了，
下的是那咒是什么呢，
嗯，
说的是你要永远守护这个
女皇
这个公主，
对，
结果他的纸记住了永远而不记着守护，或者说他因为那女皇是
不死之身，他其实他遵循了主人的命令，
对，他遵循了命令，因为那女皇是不死之身，
对，
所以他要想永远守护的话，他必须也要不死之身，
对对
对,
对，
所以他其实是遵循了这个命令。但我当时看那段，我想，那到最后的时候，就是他妈他这中行多说俩字儿，
但是他也没说这个式神到底是怎么来的，
嗯，
式神是不是可以不死啊？
嗯
啊。 他也其实也没说，
说了
啊，
他我人死了，式神就死了。我的
啊，
我做出来的式神，我人死了，我的式神
啊，对对对，但是因为他师傅死了是吧？
对，因为他师傅死了，所以那个贺守岳也活不长了嘛
啊，
所以他就要考虑的是我要永远守护这个女皇。
嗯、
但是我就搞不懂，你说你那之前最开始的时候，那个祸蛇出来的时候，好像和这些事儿没关系。就是祸蛇最开始那十分钟那段打祸蛇那段，和你后来、
嗯、
因为是那段的时候，钟情才死。
嗯，
等于后边那个女皇那个点事儿，还都这俩是关联不上的。最开始十分钟那只是给你介绍了一个哦，世界上有一个祸蛇这么一个、
啊、对对对
对
对对对，这就好像是哈，
对
你这么一说，好像真的没合，完全没法完全合上。
对、啊，因为是钟情死了之后，贺守岳才会面临到死的问题。
对啊，
在前面的时候，他们打祸蛇是没有说。根本就没有会考虑到说贺守岳守护女皇的这件事儿、
啊，对啊，
就这按说起来这匹配是两个事儿。
对，前二十最开始出贺蛇就为了师傅死，
对，
就为了师傅死，
对，
就没法换出那个守护。
那我有不相同意见
啊，
因为前面让师傅死，可能就显得这个师傅好像也没什么。本事啊，感觉不太厉害啊，那是一个祸蛇的虚像，就把师傅给弄死。
对啊，
而且祸蛇的虚像应该是预兆着祸蛇要出诞生了、
嗯、
要出世了
啊、
哦、可能是这么个意思。
祸蛇的虚像是指的是祸蛇要出生了。
对，因为祸蛇是每30年出一次嘛。
嗯、
哦、因为小说里是啊，我就阴阳师小说我就看过那一个篇章
啊、
哦、那叫白比丘尼篇，因为他这个行雅集主要改的就是白比丘尼篇。
啊、
而白比丘尼是一特别特别短的篇章，好像连10000字都不到，
马上就要看到那篇章了、
嗯、
你说那是八百比丘尼是吧？
对、
那个不就是那个其实那是那公主的原型吗？
嗯，
是吧？
对，
但是那个电影里就是日本拍的那个电影，2001年拍的那电影、
嗯、
它其实这个公主这个角色是另外一个角色的，它其实公主这个角色是它是参照的是那个里边有一个清音的角色、
嗯、
那个清音呢它是为了守住这个王爷，他是那个当朝的一个亲王，就那等于那个是平安时代那个皇，他是那个天皇的一个兄弟嘛。
嗯，
那个亲王想谋反，然后最后这个亲王死了之后，这个化作怨灵，然后再把这个亲王的怨灵封在那个墓里了，然后让这个清音是这个吃下这个人鱼肉，然后世世代代守在这儿，别把这个亲王的怨灵放出来。然后那电影的最后结尾就是。这有一个这个秦明的对手嘛，那、
嗯、
个另外一个叫道魔的一个也是一个阴阳师，然后他把这个亲王的这个怨灵从这墓里放出来了啊，然后附在他身上了，然后叔叔开始报复这个就是天皇啊、
嗯、
报复这个当朝啊，这么概念是这个、他是清音。然后因为那个我觉得那个你说那八百比丘尼这阴阳师那个手游里边有这个他是作为主角啊，应该是他是《源氏物语》里边的角色，对吧？我不知道小说里有没有这个清音这个，因为我看的电影里面有没有就是这个清音。
小说我还没看到呢，
嗯，因为看的是电影里边，正好是这个清音这段，正好就是合的这个清雅集这个剧情，
哦、
因为一个是祸蛇嘛，一个是这个亲王的这个怨灵，他的灵魂。
其实我觉得像刚才咱们说的这些吧。
嗯，
就是感觉好像是《晴雅集》这部电影，你要是想的是拍《八百比丘尼》这个，包括《祸蛇》这段故事，就应该更细致一点儿，
前因后果。
对，没对，有一前因后果，至少是什么情况？
对对对，
这个祸蛇怎么来的，或者说这个祸蛇的大概的这个公主怎么来的？因为到最后都是我看到公主那段、
嗯、
出来的时候，我就会感觉公主这个角色是中间。突然间就只有这么一个角色，好像和之前也不搭嘎，和之后也不搭嘎，就好像和之前完全不搭嘎。然后怎么着就从肚子里边生出来，或者说，而且那个场景让我看着还挺有点别扭的，从肚子里边从那个地方
爬出来，
爬出一蛇来，就让我觉得有点那什么。
但原著也是这么写的，
也是从这里边
原著就
是
这
么、
嗯、拍的电影，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前因后果。小说肯定是还有点那恐怖啊、悬疑那种风格、
嗯，
但电影其实没有走出这种风格路线，所以你觉得那个场景、那个镜头就有点违和。
嗯，
那你觉得公主跟贺守岳的爱情让你感动了？
感动个屁！我不知道为啥，就是说我曾经在节目中说过，我的眼窝子特别浅啊，看电影特别爱哭。但是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呢，就是他可能过导想设计那些泪点。让我看起来都觉得是笑点，就是有很多点让我觉得挺好笑的，尤其是说 这个公主和贺守约的爱情，我就会感觉哇，公主简直在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我的印象中就是公主就是一个拿鲁多，然后肚子里边封印了九尾的那么一个人物，然后还永生。之前钟情和他搞对象，然后结果钟情死了，然后是贺守月也和他搞对象，等于是他把这师傅和把这个全都喜欢他，谁都爱他，然后还苦大仇深的，然后反正我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他们的爱情没有那么让我感动，有那么坚贞不移的那种感觉，
因为他前期的铺垫就没有那么丰富，
对，就感觉好像他们俩的爱情就突然间就出现，就直接告诉你说他俩以前是爱人，现在他老了，结果呢他死了，他换了一个式神，一小年轻人又和他谈恋爱，就是这样的。我说你说这有什么让你感动的呀？你还会觉得这女的哇，这女的真占便宜。
这倒是，我看完了
双倍快乐。
我看完我也没觉得感人，我就感觉他想设计的这个爱情挺曲折的，而且感人那个桥段我感觉特别刻意，就是编剧的时候编，我怎么才能让这个爱情更感人呢？那就这样编吧，就这样一种感觉。
感人的地方吧，就是尤其是写情绪的东西，就完全感觉是没走进去。这部电影就像给你是一个，就是拿几张彩页啊，不是黑白画，就是拿几张像我们小时候看的那种挂历纸，那种挂历纸的那种质感，就是那种那叫什么纸啊？就是特别硬，然后但是挺有亮的那种闪光纸，给你画的一个图片，一个图片给你翻页，然后给你讲这个故事，然后中间呢还可能就是会让你有一种稍微的廉价的这种质感，就是《妖猫传》会让你感觉到挺美丽的，而且它里边的镜头会让你觉得特别的盛大，特别的漂亮，有点浮夸的那种美，然后这里边呢就让你感觉好像那种。就像那种小时候看那种廉价的那种闪光纸、挂历纸的那种感觉。
嗯，《妖猫传》起码前因后果，人家铺垫的是
也完整。
对对，很完整啊。
对，而且《妖猫传》有老百姓啊，就感觉特别节日，特别活泛。
嗯，
像这个《晴雅集天都城》没有老百姓，感觉不活泛。
《晴雅集》里边除了这几个主人公，或者说二线角色都没有几个。全都是几乎全都是一线角色，都没有
剩下的都是工具人了。
对，都没有说什么二线角色，二线角色全都长一个样。
对，二线角色可能就是上来出场就死了那个法师。
那个人有的那个就是看过喜欢那个原著的，或者喜欢那个日本版的那个电影的那种，特别觉得那个就蜜虫。就出了一个脸，特别可惜
啊，
因为就那个是唯一一个顺眼的式神了。
而且是特别逗的是，为什么刚才说没二线角色呀？你看啊，这里边的所有人让我看来，除了这几个主角，就是也不算主角，当然也有二线角色。我的意思，龙套演员啊，没有任何龙套演员，在我看来，就有俩，一个是钟情法师上来一老头子上来死了，另外一个就是这和尚一句话没有上来抹脖也死了，就这俩
就一个尸体，
就这俩人长相是让我觉得不一样的。就是龙套角色里边只有他俩是让我觉得不一样的，因为别人都是年轻的，就他俩老头嘛，他俩还先死了，可能不太喜欢这个老头。
那贺守月不是跟他师父是一个脸吗？
就是同一个演员。
对，就是同一个演员。
对，就同一个演员。然后我的意思是到后来的时候，你看所有的角色，无论是说什么店老板，或者说那些护卫，然后和那个晴明一块喝酒的那帮子男的女的式神，全都长一个样，一开门仿佛十二个人全都一个脸，然后就反正是没有任何让我感觉哦，哎，这是一新角色，一会儿哦，那是一新角色，没有，全都是一个样。
对对对，
看完这部电影就反正是让我觉得一个话剧，然后呢只有这么四五个演员演的一个小品，盛大的小品的盛大的一个话剧的故事，会让我觉得这世界观特别不完整。就仿佛是一个特别空旷，就这么一块地方有东西，
对，
其他地方都特别空。
对，世界观全靠说。
对，他的电影还有一段是我不喜欢的。
什么呀？
就是情报不完全公开，有点断章取义。
嗯，
就开始他们四个法师不死的一个法师嘛，就开始调查。那段因为是赵又廷演的，就感觉跟看狄仁杰似的。然后就
赵又廷演，对对对对，
是有点像狄仁杰。
对，狄仁杰也是他演的。
对，所以网上有网友说，就说如果赵又廷跟邓伦他俩这个角色互换，可能效果会更好。当然这都是假如啊。
什么意思？那个
就赵又廷演那个博雅，邓伦演清明
啊。
因为赵又廷 演痞子英雄跟狄仁杰嘛，总感觉他是个武将
啊。对，其实那个你要这么说的话，邓伦长得有点坏，有点那种就那个安倍晴明那种爱说骚话那种劲儿
啊，
是吧？
对，
是吧？他有那种有点那种劲儿，因为那日本版那个演员就那个。日版那个电影里的演员是说那是那个作者钦点的嘛，他长得就有点那个眼睛有点尖牙，有点像小像狐狸。作者可能觉得
长得是有点也有点
像
脸型，有点像那种狐狸的感觉，
对，有点像那个有点那个野性。
对，然后说回来，不是死了一法师嘛，就开始调查是谁杀的，然后到后期到那发妖杀那个龙叶女法师的时候，那已经清明不感觉赶快过去抱住那龙叶嘛，让龙叶说出真凶是谁。龙叶说。是公主，所有人都以为凶手就是公主呢。然后到结尾的时候又重新放那画面，皇后是公主。这不断章取义吗？
他好像是刚开始不是，他刚开始好像也说了那个皇上是公主，
但是没反应过来。
对，他刚
才没反应过来，
他刚才也说的好像说的就也是说的是皇上，
是，我就记得前面就告诉你是公主，
女皇，
后边才告诉你有
女
皇是公主，
对。然后那个，反正我刚开始看的时候也没反应过来，就到底说谁杀了那个龙叶法师，而且是那个公主出来的时候，龙叶法师还看了一眼那谁，还看了一眼那公主。
其实他这破案，你说这破案这段其实挺那什么的，
挺扯的。
因为那个一开始，你想，因为他这个线索一开始这个。年纪大，这个上一阵来过的这个法师，他就死了，但是马上就把死这事忘了，就不没人调查他了，
对，
是吧？
对，
马上就死就白死了。
可能岁数大了，这个觉得在乎也没什么年头活，
也没人关心。你好歹说，女皇说那个先以这个咱们这什么事儿为主啊？就这个这叫什么？是几天还是什么？以这个抓着妖为这四圣兽这能量，幻影这个四圣兽为主啊？但是你也不能说他死了就没人想没人琢磨了，是吧？没人全都给忘了，有点
没关系了，反正换人了，换就换人了吧。妖怪没捉着也就没捉着吧，反正
死就死吧。
对，
就死第二个时候他们才觉得是个事儿。
对，还要杀他们那个发妖，我也没看出那发妖的目的是什么。
对，发妖
他为什么要听命于那个贺守岳呀？
而且那发妖，我不知道他发妖讲那故事是啥，他是。
好像他就是喜欢上皇宫上的一个画师，那画师也不知道喜欢上谁了，可能
喜
欢上一个皇宫，
应该是公主，
喜欢公主了，就把他给杀了吧。
我看那发妖说这段故事的时候，我在脑海里边过的是，哦，那看来我以为是什么啊，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啊，就是发妖和这个中行本来是一对，然后结果中行看上了公主了，把这个发妖做成了式神。然后这个中行和公主在一块儿了，我是我
这个电影看的，
然后我是这么觉得，我说卧槽，这个中行也太操蛋了，分手还不行，还得做成发妖。
这电影看的，这真是那个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人眼中一千部情。
看完之后，感觉发妖的爱情比公主的爱情感人多了。
是啊，因为那发妖感觉，然后我的感觉就是，因为发妖还说了一句话嘛。他那个我被做成了这个式神，我还要听命于他，就是我明明特别恨这个公主，我还要听命于他。我觉得哇，这发妖太可怜了，这个中行太不是人了。然后等于是你把你的原配让你的原配伺候小三儿去，然后还
把原配弄死了。
对啊，太操蛋了。然后我给我的感觉是这个。后来但是好像也没有说这么个解释，所以我也不知道这发妖说出来的那画师究竟是谁。
发妖这段情节也挺尬的。对，
前面铺垫那么多，杀人凶手也是他。
对。对，
然后那个让我给我的感觉好像是，给我的感觉好像没有发妖这个东西。最开始的时候啊，我以为就是反派，无非就是公主或者说贺守岳，他们的能力是这个发妖呢。就后来出现了没发妖这个式神，然后还给你讲了一段他的故事，但是和这段故事其实和贺守岳和公主没半毛钱关系，就是有可能
没什么用。
对，就是没什么用。
那画发妖其实说白了就是他要出场就出场了，最后跟他打一下，他作为那个。是神似的打一下然后死就完了
啊！
是你也不用讲他是怎么来的怎么没的，
你要是讲他怎么来的怎么没的，你就踏实的给我讲明白了。你让我觉得好像是中行这小子挺毛毛蛋的。
对，而且最后发妖也没打呀，发妖自己释然了
啊。对啊，
自己升天了。
俺升天了呀。对，他为什么升天了呀？
就是目的达到了，他把公主杀了。
好像是这么个，
对对 对, 对, 对，
好像是这么个事儿，是吧？
对对对，
那所以说他其实恨的就是公主嘛，
对，
因为那个他的画师当时把他做成了式神，还让他听命于公主。
嗯，
那当时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谁和那公主有一腿？那不就是钟情有一腿吗？
啊，
反正我看我这是我的逻辑啊，我觉得好像是这么个逻辑。本来发妖和钟情是一对，然后又和公主有一对，然后要不然就是这种结果，就是要不然那个公主是绿茶婊，一人多踏几条船，又和画师有一腿，又和钟情有一腿，然后结果
你也没准说那个发妖他那个他男人是暗恋，
特就是舔狗，
单相思，
单舔公主，
对对，应该就是这样，应该就是，我觉得这也是最合理的，
也可能、啊、就是舔狗不光害了自己，还把自个儿媳妇儿给害了。
对，
然后发妖杀死公主之后，公主不是复活了吗？
嗯、
因为她是永生的。
嗯，
但后边公主自杀怎么又死了呢？
因为她没有火舌了呀。
但是她有人鱼肉啊，她不是人鱼肉了吗？她还是永生了。
啊，对，这个就是一个矛盾点。她到底是因为火舌永生的，还是因为把人鱼肉永生的？
不知道，我忘了。
他要是
因为火舌吧，他什么时候吃人鱼肉？
他说他要是因
他说过，他上来介绍时候他说过，他吃了人鱼肉。
对、
哦、
对对，因为这和那个这小说情节就挨上了嘛。
啊、
哦，对。按理说，他这个他可能是这么个意思啊，就是我分析啊，
嗯，
他就可能这么意思啊。他吃人鱼肉，他只是自己肉体永生，但是可以被杀死，
嗯，
他可以自然，他不会自然死亡，
嗯，
他有了火舌之后是杀都杀不死了。
也可能
是吧，是吗？这么说合理了哈。
嗯，这么说合理。
对对对，
你帮过道解释了一下，
对吧？
嗯，
对，
不愧都是戴眼镜。
你说，你说咱们这看着电影的累劲儿了、
嗯。就最后自杀那段，就让我觉得好像公主真矫情。
嗯，
早干嘛来了？
对、
啊，
其实他说白了就是想死嘛。但是我
早不死，真是的，
他
非得
他死不了。
等我们都非得把我们木叶村给毁成这样，
因为他又有祸蛇，又有什么嘛？而且这个就这个永生啊，这人永就这比如某某个人永生啊，然后最后他一直想寻死，这种话题特别老套的，
嗯，
你很多作品都有了，
嗯
啊，而且我觉得特别是傻的就是他是这个就是这个贺守岳，
嗯，
贺守岳这谁就是有点、就是、没智商，他闹半天他到从头到尾他也没明白公主为什么是活永生，他为什么那什么，他想让公主把那个祸蛇移到他身体里，他不是永生了吗？
嗯，
这是他永生了。然后那个公主最后又跟他说你那个没有火蛇我就永生不了了，他就好像那公主说你傻呀，你把我火蛇弄走你还想让我永生，还跟我过一辈子是吧，
对，
我觉得有点这个就有点哪儿都不爱哪儿了、就是、
公主她有人鱼肉她也能永生啊，她给忘了
啊，
也可能
她自己都忘了，
而且后边公主转变也太快了公主的目的不就是把火蛇给那个贺守月吗、嗯、最后她目的达到了怎么又不活了，
然后他不干了他觉得可能会他还到最后贺守岳撑得跟王八蛋似的就是所有的一切全都是贺守岳，那个本来是贺守岳和公主他俩共同计划的，到后来等于是公主就是觉得你怎么能这么你还要杀了他或者怎么样呢，突然间就好像圣母心爆棚了、
啊、
对吧，你是关键是这个计划你们俩之前制定的吗？
嗯，
就后来你公主你那个圣母心爆棚了，然后把贺守岳给甩到这儿来了，贺守岳决定贺守岳成功了呀，祸蛇到自个儿身体里边了，
成大蛇丸了，
对，成大蛇丸了然后结果那个他又觉得这个贺守岳太变态了就觉得不行，
嗯，对对对，
真够矫情的，
对对，
怎么好啊，你说说。
对, 对，
这也是这个剧情的不好，这就跟有点像咱上期做的全员恶欲，全员恶欲是警察对罪犯，
嗯，
他这应该是阴阳师对妖怪，
嗯，
其实纯粹的这样走就行，总要想另辟心境，就你要屁不好的话，屁不好的话，还不如就
屁了，
还不如就纯粹的阴阳师打妖怪，
还真
上来就是一大妖怪，比如说酒吞童子找个大妖，
嗯，
跟威武山似的，大妖中间一坐，左右两排小妖，
摩哈摩哈，
对，就开始闯关式，打小妖，小妖怎么危害人间，
嗯，
开始一步一步打小妖，打到总部把大妖给除了，
这样是最保险的方式。
对，
因为本来像阴阳师这故事也就是、
我相信大家想看的也是这方面，
对，而且就是小故事小故事的，然后就是说其实说句不好听的就是作为一个奥特曼打怪兽啊，然后那个只不过这个就是阴阳师打妖怪，
对，
然后其实这种电影你说现在打妖怪的电影其实还真的不多，就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这几年好像我们能想象的打妖怪的电影还真不多，
也就西游记
我们想看的其实就是这种没有什么 你既然想拍这个东西，那就别有什么太深的东西，
哎、
然后而且是这种挺俗套的，什么爱情，就这种、爱情，你说说
前后
我都觉得
逻辑得通嘛。其实咱最后咱分析半天，最后这点前后逻辑还是不通。
嗯，
公主自己都忘了自己吃人鱼肉了，是不是弄得哎有点烧脑了？结尾那段有点烧脑了，逻辑都不通了。其实
就反正就是到后来我看的时候，因为罗兰德岛旁边，我一边看我就说，我去。感觉就完全的是一个动漫大杂烩，因为那个贺守岳在那打蛇身上的时候，给我感觉好像就是那个兜还是大蛇丸，我记着，就是也是能自儿寄生到那个蛇身上，好像是兜还是大蛇丸，
就是大蛇丸，
大蛇丸是吧？进攻木叶的时候，
对对对对，
然后完全的就是那种感觉，然后而且关键是他们都会发波。啊、最后就有拳拳到肉的开始打架，
对，又武装色霸气了
啊，然后直接胳膊还都变成黑色了，当时我看我去武装色霸气，然后关键是你能发波啊，对不 对,
对，还有那个朱雀模式的博雅
啊
啊，对，
开咒印的宇智波佐助
萨斯克，他也就是没使千鸟，不然的话就有一佐助，
就他把剑了还
啊，
就他把剑，
那就是那
剑看着也眼熟，
天丛云剑，
嗯
啊，对，是吗？
哦，不知道，
那肯定不是天丛云剑，咱没有说那个没有那个霸气大蛇那个的是吧？那其实那祸蛇应该也是照着霸气大蛇那什么嘛，
嗯，
因为霸气大蛇就是祸神嘛，而且吞噬人的欲望什么的，他的设定也有点像，
嗯，
其实他最后弄的有点插耳朵像万蛇了，
对，插耳朵就是万蛇，就让我感觉好像是大蛇丸进攻木叶，然后我怀疑，只不过大蛇丸是从骑着那个万蛇进来。他是祸蛇从那个木叶往出跑，再后来这个公主一自杀，得完蛋了。
嗯，
晴明吧，在这里边感觉也没怎么厉害，就是尤其是就是还有一个就是阴阳师这东西吧，我没玩过那手游啊，但是我觉得很多人玩手游的时候，真的游戏有一点设计特别好，就是它的扭蛋呢是画符咒，阴阳师那手游。
嗯，
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是这个虽然是一个小创新啊，微创新吧。这个游戏圈流行说微创新，
有什么说法画符咒？
扭蛋的时候，
你
就是抽英雄的时候，
十连抽的时候哈，
对，十连抽的时候，就是画符咒嘛。
啊，
然后那个我觉得就是这种小设计吧，就微创新吧。
啊、
其实有的时候恰恰是我们观众也好，或者说玩家也好，想体验到的这个东西。
啊，
就像比如说阴阳师这个东西也是，如果你要是说体现出这个晴明怎么厉害，那其实你应该体验的是晴明画哪种类型的咒。
嗯、
来降破这个祸蛇，这样的话我们会觉得看着很有意思。就比如说啊，他刚才有一个叫什么迁移咒还是什么呀，画一咒，然后就是瞬间的发出来的波就跑他家去了，那个
就传送门嘛，
对，就是传送门那咒，
对对对对。
然后后来呢就有一个防护咒，就守护咒，说白了就是盾牌、
嗯、
那等于和从开始到最后他就这两种咒，
还有那个咒眼监视的那个
啊
啊、
哦、对对对，
就是画眼睛的那个
啊，对、嗯、其实没有几种，然后我觉得好像是应该功能性更多一点，有各种的，比如说什么铁锁咒啊，什么
啪扔出一火苗什么的、
啊、对对对，火
火
盾的火
扔一符喷火，
火球之术还没有说火影也是后来才搓完的呢，前期的时候也有好多什么乱七八糟的忍术啊、
嗯、
对吧，他这个我觉得应该也是前面多来点这种技能式的会好一些、
嗯、
让我们至少能看那点新东西，
对对对，
要纯粹的对波或者搓丸子就感觉没劲了，而且到最后都打拿拳头打，你打什么大劲儿啊、嗯、就跟你打第一拳能对他有多伤害多大似的。
反正这部电影看完第一次让我感觉看电影有点累了，因为它的爱情线有点太拖了，这电影130多分钟嘛，
有是那么长吗？
有、
嗯、对，两个小时了，
真的看累了，到后边真的看累了，
有点困了，有点困了。
而且说这部电影好像是、嗯、还是龙夜曲，好像讲、
啊、对对对，这电影是套拍的嘛，就跟他原来拍《小时代》似的，就是他两部电影他是一块拍的，然后拍完了他剪成两部。
对，要么第一部的结局就是那龙夜法师又睁眼了嘛。
嗯，等于其实第二部已经拍完了，
嗯，
就是
对。
随时就能上映了，
对，
看来就是那龙夜法师装死有个大阴谋了。
那个龙夜法师其实也是反正阴阳师手游里反正应该也是有这个角色，我的手游里有个式神叫龙夜叉姬嘛，他其实也是历史上有这么一人物，他应该也是借着这个，我不知道小说里也有没有啊。
反正这部阴阳师如果让你评分的话你评多少啊？
评分我觉得这5.2分还可以吧，就是挺中肯的， 五分
六点多吧，六点五六点八
的，我觉得五分都高了，
然后比之前的都强了，都进步了。
是那你、
是那那么多大牌给呢，是不是？
嗯，反正我就要说，我觉得五分都高。
冲着配乐你不给都给多给一分，
配乐是能多给一分。这部电影里边，我就感觉好像就是他展示的东西和我想看的东西完全是两码事儿。
对，
我想看的东西是那种。就有点像《聊斋》的那种东西
啊、
哦嗯，
对，像推理似的。
不是推理，
就跟那个《妖猫传》似的。
对，我觉得《妖猫传》这故事、这个背景也太大了。我想听的，我想的是小而细的东西，
嗯、
而不是这种大而粗的东西。
啊、
大而粗，有点怪啊！
你要喜欢看些更怪诞
的，有点色情这样的。就是像刚才小罗说的，更怪诞的一些东西。
嗯，
像比如说这个妖怪。他的背景故事是什么、他怎么来的，他的形象是什么样的，他之前遇、他生前遇到什么事儿，死后遇到什么事儿，然后呢下一个妖怪是什么事儿，然后这种把这个像怪物小百科这种东西，然后是精明这晴明和这个博雅一起来遇到这个怪物小百科的冒险这种事儿，
对，
会让我觉得有意思。
但是他这个电影如果把日本的那些妖怪放进电影里可能也不太合适，他可能还是要本土化。要不然为什么
对
安倍晴明跟博远雅的名字都改成晴明跟博远雅
名
啊？
他不用原名，
要国土化。
对，我觉得咱这边拍电影就是有一点不好，他既然是拍的是别人的故事，他不愿意完全按照别人那个，他还是本土化。他把设定什么都会本土化，这样也不太好。别的国家拍电影，你像比如说我这个故事是讲的是英国的，比如日本人或我设计故事讲的是英国美国的，人家就会按照英国美国那么去拍，名字也不会换是吧？人角色也会按照设定去找，或者拍中国的，人家也会那么来，咱这个其实改编的不完全，
对，就像那个天都城，会让书里边描写的是平安京嘛？
对，其实都是一个朝代，平安京正好不是对应的唐朝吗？
对，
对，
平安时代，
平安时代就正好对应唐朝。看那什么吧，那个春节时候那使臣令，看有什么区别吧。
我估计看，反正是有这么一个竞争对手打底，那估计
有
好
再烂能烂个大。
对，无非就是五分变四分，也就这样了，是吧？可能过岛很慌啊，只要万一。爆了的话，那他这个很尴尬呀。
什么评分爆？
就是这个弑神令
啊，没，我觉得其实没不会的，因为你觉得郭导的粉丝是吧，会在乎什么吗？在乎这个吗？是不是？你把什么证据都给列出来了，啪他脸上了，他也不会认为郭导这是抄。我们就要光明正大的借鉴。我觉得郭导的粉丝特别的忠诚，这电影三分二分一分他们也照买。也照样
好尖锐啊！
真的，我觉得就是
感觉会被喷。
没关系，能。
其实很多人拿那个郭导和这个韩寒做比较嘛，因为在以前的时候拿韩寒做比较，
同一时期的，
对，
啊、
同一时期的八零后的这个新生代作家。但是其实我一直就是挺喜欢韩寒的啊，我算是一个韩寒的、反正是书差不多都看过了。我是挺喜欢韩寒的、然后我就觉得好像这俩虽然是同时代的那阵作家、但是完全的这个距离吧，你要说商业化来说的话，郭敬明绝对是很强的，
对，
就是从商人的角度或者说商业化运作模式，包括像刚才这个于老师说的这个一部电影是吧，一块拍好了两部
套拍
上映、这个按成本和这个时间的性价比来说这肯定是非常好的呀、好不好咱再两说，但是这个回收投资回报率肯定是最合适的呀。
对，
然后但是韩寒呢，你看韩寒这个拍了三部电影了，一个《飞驰人生》，一个《后会无期》，还有一个是
《乘风破浪》
啊，对，还有一个《乘风破浪》然后这三部电影我觉得还都不错，
对，水平相对来说
我还觉得都是有特别明显的这个韩寒是你要韩寒是风格，你要这么看呢，他俩的风格还真的就是
完全相反，
对，从一而终的就没有说改过，以前什么样，现在就是现在就依然什么样，只不过可能更极端了，特别有自个儿的风格
啊。
韩寒呢，就是更贴近咱们老百姓，郭敬明呢还是更说奢华路线。
我记得郭敬明特别热衷于裸男这个形象，就像那《小时代》的时候，加了心了，我还去看了，也是刚一上来就一男的跟跳那个叫什么？燕舞似的，就往身上泼那金粉哦。第三部《刺金时代》好像是，就一男的，好像是陈学冬吧，
看着你就刺挠，
看 还是陈学冬，就是往身上泼那种金粉，然后就跟那个就是那种什么燕舞，
看你就痒痒，
看我痒痒，
我想挠我自个儿，
反正是就觉得挺别扭的。这个晴雅集吧，算还好点儿，就是至少没有那么让你觉得刺激慌了，
对，那么夸张的是吧？
那么夸张，至少是有点光膀子，就有点光膀子吧，跟家子儿没啥光膀子呢，有点就有点无所谓
了。对，那是不也让赵又廷光膀子吗？赵又廷拒绝了，
是吗？
对
对，
说，大观众都看邓伦就行了。我施个咒光膀子是干嘛呀？为什么施个咒要光膀子？
是啊，为什么呀？
所以他拒绝了。
他说那郭导是这么跟他说：“说你那个，你救公主嘛，你救公主，你给公主是引着把那虫子什么那妖给引出来的时候，然后会看到你吃进去之后，你虫子在身上爬什么的，会给你加特效什么什么的。
嗯”
他说那算了算了，没必要。
哦，是因为这个原因说要光膀子是吧？
对对，其实导演想看了，
也不能这么说，导演可能就是觉得这样效果好，下回争取让一个女演员光膀子。
那个演公主那王子文，其实那就是已经裸，那个上身就裸了吧？
裸了吗？我怎么没记得？
后背全裸了啊？不是带着那什么呢？也没敢。你说让女演员，他就没他那种戏份。你说那个男演员全裸的。女演员她就不那什么，
那应该是没有
穿着衣裳的。
我看那些电影里边可都有裸的。
对，你想，咱们正常看那些这种什么逼毒啊，什么吸收妖怪这种，是吧？那背着吸毒这个中毒这个对象，不都得是脱光了吗？
对
是吧？
对，
是吧？
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得脱光了，散热可能是，就是浑身冒那个。你看脑，我记得过去咱看那些往上逼出毒素的时候
冒烟，
对，脑袋还冒个烟儿。后来我知道那怎么样，上学的时候那不是
就去火了，
不是那阵就是你抽火烟，然后在人的头发底下吹一下，然后再关上，烟就慢慢的从脑袋上冒出来了。反正晴雅集我们聊一期吧，因为其实大部分这期时间也都在吐槽，就是我们已经很少就是说
纯吐槽，
就是对纯吐槽。其实一般我们聊电影或者聊什么都是说尽量的都是往这个好的方面说，
对，
很少聊不好的方面，除非是我们觉得可能真不好的东西，
不只剩下吐槽了。
对，然后反正我是觉得五点多分可能高一点，但是刚才小罗说的是什么？那个萝卜青菜，但归根结底就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你可以说这个东西
存在即合理，
对，其实就是存在即合理的意思嘛。
对，
你可以不喜欢，但请允许别人喜欢。
肯定还是有相当一部分观众是喜欢的，不然的话也不会说票房这么高。这个得多少掉了？这个《晴雅集》票房也不低吧？我记着，虽然说评分不高，但是其实票房不低。
对对，
如果你要是按照两部的话来说的话，它的回收很不错了。
几个亿了，
如果这样的话，就算搜神令，
是
神令，就算是神令上了，郭导还又留了一个农业曲的底牌呢。
对，
没人要把那是神令夹在中间。
对，
然后是神令分高了，超过那个晴雅集了，郭导不慌，没事，咱有第二部呢，农业曲上。
我们俩加起来还没你一分高吗？
我们一个五分是吧？另外一个我再拍五分，那不就十分了吗？
太有道理了。
对、啊，一下就干掉你，一下就干掉了豆瓣上99.9%的电影，十分的电影。
对对，就这样啊，十分电影，还有剩下90分进步空间。